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法轮功学员仲伟林被截入监狱，辽宁赵焕珍被非法庭审，律师指物证与本案无关，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长申海清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仲伟林2021年6月16号被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伙同连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非法收监，被非法关押到连云港市看守所迫害。近日，仲伟林被劫持到江苏省镇江女子监狱继续迫害。现年68岁的仲伟林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仲伟林家长期被中共警察监控，多次被抄家。其中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有专人专车抄家。仲伟林被非法劳教两年，回到单位后被安排扫马路。一天，厂书记沈国斌坐在通勤车的驾驶室里，唆使司机直向正在扫马路的仲伟林撞去。仲伟林见状立即跑开，但因躲闪不及，他被撞起两米多高，摔落地上，血淌一地，许多人上前抢救，沈国斌竟说，不要救了，准备火化吧。在场的人都说，不能叫好人就这样死去。在众人帮助下，仲伟林被送进医院抢救，头上缝了11针。仲伟林的丈夫高传斌是军转干部，曾因工伤致腰椎损伤及全身病变。1998年，高传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全身疾病不治而愈，他亲身体会到大法的超常。后来，高传斌多次被绑架，遭劳教、判刑，被迫害得九死一生，身体几乎残废。退休时，他被扣除17年军龄及副营级干部待遇，每月连吃饭钱都不够。2020年6月2号，仲伟林被连云港市公安局连云区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国保大队队长张建功将他拽倒，他的膝盖被摔伤。之后，仲伟林被监视居住。12月14号，仲伟林被海州区法院非法庭审，公诉人不报名，态度恶劣，审判长马兆军直接打电话要求连云港市社保中心扣押仲伟林的养老金。2021年6月16号，仲伟林被诱骗到法院后，又被劫持到江苏省镇江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8号，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在绥中县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赵焕珍先生非法庭审。辩护律师指出，公诉人罗列的物证及两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和两个护身符与被控罪名无关。赵焕珍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法轮功学员，2021年8月22号在绥中县蒋真巷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绥中县看守所。11月18号，赵焕珍在回答辩护律师的提问时回答道，发真相资料的目的是让民众明白法轮功是宇宙真理，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在查看书籍物证环节时，辩护律师读了小册子《1400例谎言的背后》里的真相文章，以及护身符上面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律师说，公诉人举证的两本期刊和两个护身符物证跟破坏法律实施罪没有关联性。律师指出，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文字狱年代才把文字列为犯罪，文革中破四旧的年代才有烧佛经和古玩字画的做法，而且中国的法律没有任何一条认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11月16号当局官方消息， 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局长兼副市长、前葫芦岛市公安局副局长申海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调查。申海清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2岁的申海清2005年任葫芦岛市公安局副局长。任职期间，申海清伙同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采用特务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跟踪、监控、绑架、迫害。申海清还部署指挥了葫芦岛市2008年225大绑架。这次大绑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十人被非法判刑。2008年2月25号，法轮功学员范德镇和妻子同时在家中被绑架，范德镇被非法关押在绥中看守所。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范德镇被绥中县看守所迫害致死，年仅33岁。范德镇的遗体，两只胳膊、腹部以下伤痕累累，面部扭曲。为销毁证据，遗体被警方强行火化。同日，杨光武全家四口人全部被绑架。警察调来了消防车，利用云梯爬到三楼，砸碎杨家的玻璃，跳入室内野蛮绑架。杨家的大量私人物品及存折被抢走。法轮功学员周迎春在葫芦岛看守所全身多处被打伤，腰椎被打骨折。沈文玲在葫芦岛看守所因被迫害的生命垂危，被送到公安医院。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申海清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展现中华历史长卷，启迪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021年11月20号和21号在美国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市的州立剧院演出三场，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表示，多年来一直想观赏神韵，今天终于如愿以偿。神韵艺术团到来之前，新泽西州州长莫菲和该州参众两院及新布朗斯维克市市长卡希尔纷纷给神韵颁发褒奖令，褒奖神韵致力于再现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传递善的信息。卡希尔市长将2021年11月20号和21号定为该市的神韵演出日。新泽西州参众两院的褒奖令中写道，神韵的全球巡回演出凭借着在优美典雅与肢体能力间取得平衡的创新性的演出，让世界各地的观众目不暇接。其音乐家、编舞家、舞蹈家、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和独奏家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不懈努力，通过歌舞的形式将恢宏的中国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注册会计师麦肯尼表示，神韵演出的动态天幕与舞台表演天衣无缝的配合令他叹为观止。他说，演员离开舞台然后再回到舞台，动画与真人转换时的逼真效果太壮观了，让整台节目没有舞台道具，却能展现在舞台的天幕动画中，气势磅礴。从动画回到现实，无缝逼真，绝对令人惊叹，非凡壮观。罗宾逊是一位歌手、词曲创作者和作曲人，他表示很喜爱神韵，从演出的神话故事中领悟到生命的深层意义。他说， 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一世是永恒的生命在过去及未来所发生的一切在当下的展现，我们只是这个生命链中其中的一个环节。罗宾逊由衷的钦佩和敬重神韵的艺术总监，他想对神韵艺术总监说，您借由所有的艺术门类展现您的愿景，这让我对您十分钦佩，恭喜您的成功，您真是一位美好的人。冈萨雷斯先生是一位影视演员，曾参演《欲望都市》，他一直想来欣赏神韵演出，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他连声称赞，我爱这音乐，我爱这演出，真是太棒了。神韵演出是一场顶级的艺术飨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说神韵的演出感觉很积极，很幸福，那音乐充满深情，非常感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2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第十八届大陆法会让海外弟子受益一。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为支持广大大陆同修坚持修炼，明慧编辑部从2004年开始主办网上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21年11月9日至21日在明慧网发表了38篇稿件。明慧网大陆法会虽然把发言的机会都留给了大陆同修，但海外各国的学员是受益匪浅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一篇篇的稿件讲述了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如何在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努力救人。第一部分，加拿大多伦多学员说，大陆老年同修给我的启发。刚加入加拿大英文大纪元项目的青年大法弟子小乌表示，读了大陆法会稿件，最触动他的是85岁老妪学会装电脑系统，从学不会开机到学会做资料，这两篇文章。他说，一个月前，我放弃了常人的工作，来到了英文大纪元，一方面想能有个修炼环境督促自己，另一方面觉得在常人公司每天的8小时太浪费时间。我的学历背景是化学，后来做的工作也都是跟质量管理相关的。来到大纪元以后，开始要做一些客服和软件后端支持方面的事务。这个转换让小乌很不适应，因为以前我是作为被尊敬的客户和供货商联系，现在这个角色调换过来了，需要彬彬有礼地解答报纸订户的问题，有时还会碰到很生气的客人，说些很难听的话。他表示，同时对于没有系统支持方面经验的他，需要重新学习新的知识， 对于他也是一个挑战。面子心和安逸心都被深深地触动了，并且和常人公司不同的是，很多问题都需要自己去研究和解决，因为每个同修都很忙，不能第一时间帮我解决问题，同时我们也存在缺少相关人员的问题，而我也不想经常打扰他们。他说，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助，时不时会冒出对同修的怨恨心和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来这里的想法。看完明慧网上这位85岁同修写的焦虑文章后，自己也被同修为了救人讲真相，克服种种技术上的问题所感动。同修这么大年纪都没有因为没人帮助而放弃，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又有什么理由想放弃呢？而且还不珍惜师父给我一个参加救人项目，同时提高自己修炼的好机会。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而都是由于自己有需要去的人心，才会碰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他最后说，我一定会在媒体这个救人项目中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应该要做的，不辜负师父给的让我弥补自己过去修炼中犯下错误的机会。第二部分，蒙特利尔西人学员说，发现自己平时没有觉察的私心。加拿大蒙特利尔西人学员哈拉斯说，读了明慧网大陆法会文章，矛盾中向内找，层层去人心后，很受启发。哈拉斯从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作为修炼人，平时也注意向内找，但看了同修的文章后，发现了自己平时没有觉察的私心。在文章中，作者从开始认为自己被同修冤枉、误解而辩解，到坚持对照师父的法向内找自己，在法的指引下，一次次找到人心执着，心性在法上不断升华，去掉层层人心后，和同修之间的间隔也消除了。哈拉斯说，在家里，每当不修炼的太太批评他时，他都不愿意接受，认为自己没有错，总是辩解。从同修的交流中，他看到了自己的自私，有一颗维护自我的心，在面对太太的指责时，总是在按照人中的理论对错。其实对与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内找，不论太太说什么，我都应该接受。维护自我是一种自私，因为我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哈拉斯表示，这也提醒了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应该问一问自己，这是让我在修炼上提高什么呢？修炼人一旦真的能在思想中意识到要为他人着想时，矛盾也就没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为了提高而来的考验。第三部分，丹麦学员说，学习大陆同修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丹麦的小金读了第18届大陆网上法会文章，感受大陆同修在迫害的大环境下没有任何怕心，坚定实修，时刻记着救人使命的慈悲胸怀。他说，救人的责任第一位，平和而坚定，受领导佩服的大法修炼者，这两篇交流文章都是讲述在讲真相过程中，原本想劝修炼人放弃修炼的常人，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坚定与善念，并了解真相，从而改变了原来对法轮功的负面想法。于是多年不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退了。上门清灵的人表示要修炼了，领导也不得不敬佩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们的正念正行，很多的世人得救，他们自己也获得了师父的加持，出现了神迹。小金现在当地西方针灸学校学习针灸，他插班进去，比其他人晚学半年，而且没有医学基础，老师和同学有些担心他是否能跟得上。小金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没有被困难难住， 努力认真完成课业。一次，老师做游戏试题时发现他的得分最高，同学们都很赞赏。西方学校的教学模式与国内不同，学生常常自发组成小组，做项目或复习功课。最近，一同学希望搭小金的车去另一同学家复习，这需要绕道，本来半小时的车程就变成了一小时。小金说，这个念头一闪，我就否定了这种负面想法，为什么要去计较时间和车程呢？于是他接上这位同学一起去另一同学家。路上该同学说他有胸部肿块，担心是乳腺癌。望着忧心忡忡的他，小金告诉他可以试试练法轮功，一路上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到达另一同学家后，大家聊起法轮功，聊起肿块。同学建议，那我们先来学一下法轮功吧。于是他们就跟着小金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两人都表示感觉非常好。后来同学告诉说，他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小金感叹地说，真是一切都是安排来救人的，感谢大陆同修的交流，我们身边发生的事都与修炼和救人密切相关。第四部分，瑞典学员说，真切体会坚忍的含义。瑞典陈女士2009年11月在图书馆先找到了转法轮，到网上查到练功点地址，然后和西人学员约好时间在公园见面，了解真相后退团退队，然后学功，就这样走入了大法修炼。2020年4月份疫情开始不长时间，就参与了电话组，从不怎么敢讲话一点点开始讲，现在都参与给公检法打真相电话了。他表示，明慧网11月13日刊登法会文章，在坚忍中前行，印象深刻。以前在明慧网也读过一些运用法律营救同修、救众生的文章，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同修详细讲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心理历程和修炼过程，在字里行间的描述中，非常钦佩同修的正念正行。陈女士体会最深的有两点：一，在艰难当中还能时刻保持正念。文章中写道，对于一个不愿意说话、不想多说话、不擅长说话的我来说，要走上这条路，要给害怕、无助、迷茫的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讲真相，劝他们帮助营救同修，还要与律师沟通，又要与同修们在法理上交流、商量、沟通、达成共识，甚至要面对参与迫害的人员。这些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摆在我面前的极难逾越的难关。读完这段文字，我感受得到同修当时面对的艰难，不但要努力突破自身的局限，不擅长说话表达，也不懂法律，还要营救同修，同时还要兑现大法图的使命，去给不同人群讲清真相，真的理解大陆同修在这种迫害的环境下所承受的困难。在这过程中，还要面对不同层次的同修给予不同境界的答复，是像包容的同修所说的，这件事是整体的事，十多人被绑架迫害的大事，没有整体的配合，你一个人做不了，不要强为。还是你是大法弟子，一个人就够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悟才算走出自己的路？是啊，我有师父，有大法，我还执着有没有人配合吗？我决定要一人一力，承担起这个十几位同修被构陷的案子。同修迎着困难而上，凭着正念，不能懒惰，不能自我，不能极端，不能急躁，平和理性，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不懂法律，就听明慧广播，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自己写劝善信， 还为迫害同修及家属凑钱出力，做事摆正基点，为他人考虑，逐渐得到了家属的正面肯定，就连不修炼的家属都感受到了大法弟子之间的善，还积极参与配合反迫害，在这个过程中认清了邪恶的本质，摆正了自己未来的位置。当这一切都理顺之后，同修想到的是整体的配合才是真正的提高，使他对修炼的认识再次升华。二、修去怕心的过程。文章中写道，在家修怕心，永远也修不去，只要我走出家门，怕也自然就不是怕了，我走不出家门，就修不掉这个怕。多么实在又真切的修炼体会呀！去怕心不是用嘴说下去的，也不是在思想中把怕想下去的，是在实修中真正修下去的。同修做到了，在师父的鼓励和看护中，同修也无罪释放了，明白真相的众生也得救了。13日当天读完这篇文章，被同修的正念正行所触动，当我在写这篇感言，再一次阅读此文时，我真切体会到了文章的标题“坚忍”的含义。感谢同修用心写出的好文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不辞辛苦，深山林场遍传真相》，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与大法结缘的，从时间上来说是个老大法弟子，但我却只挂了个大法弟子的名，并没有真正的实修。直到2016年，我才从磨难中醒悟过来，踏实修炼，勇猛精进。我今年56岁，从小在山里长大，我的家乡是在东北一个县级市大山深处的林场里面，这里山高林密，非常偏僻，父母都是林场的工人。到了结婚的年龄，我也没能走出闭塞的大山，嫁给了林场的一名工人。结婚后，丈夫收入不够养家，我就用勤劳的双手在大山里面开了三顷地，靠种地维持生活，供两个孩子在外地读书。我们这里虽然偏僻，但是大法的福音依然传到了这里。1997年，一个熟人向我介绍说，她丈夫练了一门功法，可好了，干活不累，还年轻。这句话打动了我。我常年种地，家里活多，就我一个人干，练功后干活就不累，那我就更能干了，那就练吧。熟人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让我先看看书。那时我白天干活，晚上看书，看了一遍之后觉得这本书挺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书。可是我整天种地干活，没时间看书，就放下了。等到冬天农闲的时候，我就去了练功点，跟同修学法练功，农忙的时候就撂下了，以干活为主。家里家外的活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公公婆婆家有活也让我帮着干。虽然我学法不多，但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事为他人着想。我丈夫后来提干，从一个林场工人当了单位的小领导，每天早出晚归，过日子跟他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而我则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所有的时光以过日子为主，为了这个小家不停地忙碌。修炼对我来说，就像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终是闻道，若存若亡。而我的贤惠、朴实、能干，最终也没能换来丈夫感情上的专一。在现代社会这个大染缸中，他随波逐流，在外面吃喝玩乐，有了外遇。我一直想挽留住这段婚姻，可是怎么劝他，他也不听。最终他抛弃了我。2014年，我们解除了婚姻关系。第一部分，迈开步子救人。离婚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气恨、委屈、抱怨，整天纠缠在情中不能自拔，心里委屈的总想哭，看见熟人也想哭，恨得咬牙切齿，恨他对家庭不负责，做出对不起我、对不起孩子的事。这么多年，我辛辛苦苦地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离婚之后，他又升了官，面对名利情的考验，更是让我内心难以平静。我人瘦了许多，没有了精神。2016年正月，我最亲最近的人母亲离开了人世，我再度陷入痛苦当中。母亲一直陪伴着我，关心我，每天帮我买菜、做饭、料理家务。我上班，孩子在外地上班，母亲走了，剩下孤零零的我一个人。终于我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人倒下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我才知道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真正意义，万古机缘为法来。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常人是为情活着，而我是修炼的人，理应修去名利情的。沉重的打击使我猛然惊醒，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使命，我并不孤独，我还有师父呢。师父一再延长时间，等待大法弟子都修上来，掉队的跟上来，其中就有我一个啊。想想这些年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没有实修，迷在人中，忘了来世上的目的，险些毁了自己，我不能再辜负师父的慈悲等待了。我要放下情，走出思，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2016年的春天，我弟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绑架判刑，明慧网倡导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不等不靠，在同修的帮助下，顶着压力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建了一个小资料点，自己做资料，自己出去发，同时还供给几个老年同修。那时我是骑着自行车去乡下各个村屯，挨家挨户地发真相资料，发了一夏天。我住的方圆几十里我都发遍了，为的是给以后面对面劝三退做铺垫，只要是有路的地方我就去，也不管哪儿是哪儿。到了冬天，我就自己上楼发，一次发一栋楼，六个单元六层。那时我打印的是二合一的真相小册子，带着方便，每次出去都平安的回来。当我把自己融于法中的时候，师父就给我解决了经济上的难题。2016年8月，我所在的林业局给了林业工人子女一次厂办大集体退休的机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报了名，2017年我就有了退休金，生活上有了保障，我专心地做三件事，修炼上更加勇猛精进。2017年初，
我结识了一位临湘的同修 A， 他很早就下乡挨家挨户地讲过真相，去乡下讲真相很有经验。我们这里是北方的一个农业县城，农村人口居多，大量的众生还没有得救，去乡下讲真相太需要人了。我也有去乡下讲真相的愿望，经过交流，我俩达成共识，决定互相配合，去乡下挨家挨户讲真相。为了提高救人效率，我就买了一台旧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北方春耕时节，年轻人都在地里耕种，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在家，村子里没有多少人。我和同修先去了他的老家，通过我们讲真相，人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是保平安的，还能驱病健身。我们送给老乡自己制作的真相挂件，上面刻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都争着抢着要。我们善意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挂在家里好看的，常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心里就敞亮，能驱病健身。这时一名妇女说，你刚说完我心里就敞亮了。他们明白了真相，更加珍惜真相资料，有的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并说谢谢大姐，你们辛苦了。同修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来救度大家的，感谢大法师父吧。这时有个司机说，那我就谢谢大法师父，接着就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我们先去地势高的地方，然后再去低的地方，农民都在公路的两边耕地播种，我们俩就穿梭在两边地垄沟间讲真相。乡下人淳朴善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有的还让我们到家里休息吃饭喝水，我们会诚恳地谢绝后继续讲真相。给地里干活的人讲完了，我们再去村子里挨家挨户地讲真相，不落下一个有缘的人。农忙季节，地里干活的人多，为我们讲真相提供有利条件。九天时间劝退了650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用心实践。师父要求我们大法修炼者要整体提高，开始时是我们两个人下乡发资料讲真相，后来我们悟到不能只是我们两个人提高，我们应该配合整体共同走出去救人。我住的地方是一个省直林业局和地方大镇，一条火车道是分界点，车道两边都有一些同修，但都没走出来。于是我就去做不是协调人的协调工作。经过切磋，我和 A 又带着两个同修，四个人两部摩托车出去讲真相。我和 A 分开，每人带一个同修。这两位同修以前也讲过真相，就是胆子小。头两天出去，他俩只是帮我和 A 记三退名单，发正念加持我俩。过了两天，他们就都能独立给人讲了。我们四个人两人一组，一组一条街，有开前门的，有开后门的，我们两个人一个走前门，一个走后门，人多效率高，四人分开，两个人负责一个屯。我们地区周围和四个镇的大小村屯相邻，我们基本上都走了一遍，每次下乡讲真相都能劝退七八十人，多的时候100多人。骑摩托车从远到近，挨个屯的挨家挨户的讲，带着各种真相资料挂件，对方听明白之后再送上一本真相资料，不同的人送不同的资料，告诉他们有退党服务中心的网址，可以上网了解情况，上网给亲朋好友做三退。去乡下讲真相常会遇到有人干扰，有的不但自己不听真相，还干扰其他人听，阻碍我们救人。我想大法是有威严的，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有一天我们在讲真相的时候，碰到一个信其他教的人干扰人听真相，我严厉地说，不听可以，不勉强，但是你没有权利阻止别人听真相得救， 84,000 法门，信哪一门的没有？你能阻止得了吗？他没敢再多说话，躲一边去了。还有一个不明真相的人被谎言欺骗，不分好坏，我们给他挂历他接受，但告诉他三退保命，他就火了，把我们赶出家门，还拿着手机扬言要给派出所打电话来抓我们。我严厉地对他说，我们没犯法，法轮功是合法的，你诬告我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警察来了先抓你。他一听就蔫了，转身回屋去了。不能像我们一样下乡讲的同修，就在镇子上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老年同修在家附近讲，不能讲的就出去贴大法真相不干胶。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各个小区楼道里几乎都贴了大法真相不干胶，不认识字的就在镇上发真相资料，挨家挨户的发，小区的楼房大街小巷都发遍了。由于我专心地做三件事，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跟上了正法进程。梦中同修每人骑个赛车，排着一字队飞快地前行，我骑着赛车横穿插入队中，和同修一起飞快地前行。第二部分，大疫来袭，救人更急迫。2020年的中国新年与以往不同，一场中共病毒突然爆发，迅速地席卷中国并扩散到全球，讲真相救人到了一个新的节点，迷中的世人面临着生死抉择。这个新年我是在姐姐家过的，姐姐在山上的旅游区有个家庭旅馆，大年初二，旅游区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地区对每家旅馆做调查，有没有武汉的游客，我才知道武汉爆发严重疫情。事情来得太快，疫情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否则不会连山区都紧张起来。我在姐姐家再也待不住了，救人如救火，我是大法弟子，使命在身，不敢有半点耽搁。大年初三我就匆匆地下山回家了，我走的那天山上的景区就封了。第一小节，封城前后救人不停。初四，同修就到我家来说，瘟疫来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救人。我当时也有点懵，不知该怎么做。打开明慧网一看，太好了，已经有这方面的交流了，我们的心就踏实了。因为我家是个资料点，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疫情到来如何自救和疫情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这两篇文章，打印成单张，就和同修去大街上面对面的发。街上的行人都来去匆匆，没有讲真相的机会。我知道只要他们接了，回家看后能转变观念，相信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度过劫难。接着同修们就分片把大街小巷、市场的三个大门、小区内周边的村屯都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标语。疫情期间每家只许一人出去购物，实现2小时。我和同修非常珍惜这2个小时的时间，每天都出去，尽管时间有限，但在师父的加持和帮助下，每次出去都能遇到几个人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那时感觉时间就像金子一样珍贵。第二小节，利用自己的特长与同修配合救人。早年我在山上种地的时候就学会了骑摩托车，我的驾龄已经有20多年了，技术娴熟，尽管已经是50多岁的人，但骑起车来一点也不输给男士，骑得很快很稳。从2017年开始，我就骑着摩托车带着同修下乡救人，摩托车成了我们下乡救人代步的有力工具，只是以前的骑程只有几十里。 2020年疫情解封之后，5月初，应两位老年同修之约去山里发资料，在山上发了3天，往返有5-600里的路程。因为路远，路况又不好，加上我的摩托车又老又旧，一路颠簸到家，感觉浑身骨头架子好像都要散了。回家后时不时就得躺下，4天后才缓过来。我们这儿是个县级市，乡下人口众多，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得救，真相资料发的也少。前些年有下乡发资料的同修，很多都遭受过迫害，现在没有人愿意下乡发资料，而且还缺少交通工具。疫情解封之后，市里的同修 C 想让我骑摩托车带着他下乡发资料，因路远，山区路不平，骑摩托车太累，我有点打怵，就没有表态。后来听说他和他那边女同修配合，他坐在摩托车上发资料，发得很快。我一想，同修的需要就是大法的需要，我应该无条件的配合。我的摩托车太旧了，为了方便救人，我就买了一台二手的好牌子的摩托车，这台车速度快，减震好，有劲还省油。城里的那位同修骑摩托车只能跑中短途，而我们市的面积大，所以有很多偏远的地方。同修 C 就一直希望我跟他配合去偏远乡下大面积发资料，把救那些地方众生的责任承担起来。都知道更严重的疫情会出现，我们一定得抓紧时间，在大难到来之前让世人了解真相，远离灾难。我与同修 C 以前就配合过，他觉得我车骑得又快又好，他可以坐在摩托车上快速发资料，我俩在一起是黄金搭档。我和同修 C 骑着一辆小小的摩托车，大白天在乡下各个村屯的道上跑，我在中间骑，同修坐在车上，把真相资料都准确地抛进各家各户的院子里，他还能双手一左一右地做，速度飞快，效率特别高，一个村子一会儿就发完了。我俩骑着摩托车跑遍了我市的东西南北各村落，2020年一年就发了20000多份真相资料，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敢相信，居然能发出这么多。看看地图，一些偏僻的山村过去的空白点，我俩都没落下。师父正法快速推进，如今我与同修 C 继续用这种方式发放明慧网发表的新真相资料。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我的体会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我们用正念神念做，才会有这种结果。开始头两次去做时，我来回骑了200-300里的路，回家还要做资料，非常的忙碌，真的是很累很累很辛苦，每天面对的都是单程100里以上的路程。当心里感到不稳时，我就想，我不是神吗？神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当有了这个神念后，我就不觉得苦和累了，而且跑起来真的好像有神助一样，一点也不累。一次 C 问我，姐你累不累呀？我笑着回答，不累，我不是宇宙金刚吗？怎么会累呢？第三小节，在台风中前行。2020年8月下旬的一天，清晨黑云压顶，不知道雨会什么时候下来，我想也不能在家等雨呀，就和同修 C 带了50本资料，去了70里以外的一个镇上，想去面对面发资料劝三退。一路上感觉那黑压压的云好像跟着我俩，暴雨随时都会对着我俩瓢泼下来一样。我们就在心里求师父帮我们不让雨下来。就这样整个一上午，我们连发资料带讲真相，人们似乎比以往更认同大法。发完资料我们就赶紧往家骑，刚出了镇子10多里，大雨就来了。路的两边没有避雨的地方，又没带雨具，只好继续冒雨前行。雨越来越大，还刮着大风，雨水模糊了视线， 我不断地擦拭帽盔上面的罩，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的身上就湿透了，浑身冷得打哆嗦了。终于安全到了市里的姐姐同修家，去取我们放那里的包。两位姐姐说，在这住下吧，衣服都湿透了，多冷啊。 C 同修说，都湿透了，直接回家吧，别给姐姐添麻烦了。我想也是，既然都湿了，不差那么一会儿。我又在风雨中骑了50里的路程才回到自己的家。后来同修告诉我说，那天风雨交加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台风美沙克袭击东北，那次多地狂风暴雨连绵多日，是东北地区从未有过的。我市周围庄稼也都倒地趴窝，难怪那天的狂风暴雨似乎要把我们的摩托车和我俩卷起来似的。幸好我们有师父保护，才平安回到家。第四小节，大山深处正念脱险。我市的东南部是山区，在大山深处分布着多个林场，这里山高林密，非常偏僻。疫情出现之后，这里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直到2020年9月28日那边才解封。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能去那里发资料了。那里多个林场中有9个还是空白，我要不去那里发资料，就没有人去发了。我在那里出生，那一方的众生都是我要救度的。那里还有一个本地区非常有名的景点，景点所在的林场是最大的一个。每年秋季黄金周期间，来自省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观看色彩斑斓的迷人景色。游人多，自然就是发资料的最佳时间。平时人少，来个陌生人，还会引起当地人的警惕。同修 M 的家就在这条路线上，他正好下山到林业局办事，在山下的家中住了4天。我约他跟我去山上，把那9个林场的资料发完。第二天早上9点，我俩带了500份资料，骑着摩托车出发了。到达第一个林场，只需100多份资料，我们很快的就发完了。因为是秋收季节，农民都忙着在地里收割，林场里看不见多少人，又都是板路，骑车方便，资料发的就快。12点到了，景区所在地的最大这个林场，因为是中午吃饭时间，路上人多，不方便发资料，我们就去了上边的2个林场。这2个林场小，加起来可能不到150户人家，很快发完，再返回景区林场。我们先发道南，这边的胡同都是通的，发起来方便。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眼睛观察着周围，心态平稳，不慌不忙。道北都是死胡同，告诉同修从里往外发，看见派出所几个大字也没动心。不声不响，一溜风发完，就顺着崎岖蜿蜒的盘山路往回骑。这条路是背道，颇大，在下边的山里还有一个林场，那里更偏僻。但是这一路的景色非常美，道的两边迷人的山色让人赏心悦目。但我们无心欣赏着美丽的秋景，已经是下午了，只想快点到达下一个林场。大山挡住了太阳，没有阳光的地段，刷的一股凉气让人不寒而栗。大概骑了18里地，到了山脚下，进入林场。我们从南一个向道一个向道的发，看见有人就告诉他们我们发的是救命的真相，好好看看。发到最后一个巷子，发现是一个死胡同，胡同不长，没几户人家。我们从外往里发的，同修把真相刚抛进一家院子，就被站在院子里一个穿着迷彩服戴着红袖标的年轻小伙子发现了。我骑着摩托往外跑，出了胡同，他骑上一台摩托跟了出来，他让另外一个人开着轿车和他一起跟着我们。我骑出了林场，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了上来，于是我放慢了速度，想等他跟上来给他讲真相，不 不能让他犯罪。他先问我，你们是干啥的？我说，我们是来救人的，发的是救命的真相资料。他的态度有点缓和，小声说，站住，站住。我没听他的，而是加快了速度，把他甩了。这时那辆轿车追了上来，我一想，来者不善，不能让他们拦住。他就在后边摁喇叭，我也不给他让道，就在大山的道上飙车。后来我稍一偏，他快速开到我们前边，刷的一转横在道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乡村路窄，我减慢了速度，看车前很窄过不去，板路边又不平，容易摔。后边车尾突出板路一块，但是土路路面平，我也没害怕也没慌，左脚用力蹬两脚，右手加大油门，像飞一样刷的一下窜了过去，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师父救弟子，师父救弟子，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开车的人没想到我一个女的车骑得这么利索，山道弯路多，他没把我们拦住，也就不再追我们了。慈悲的师父帮助弟子化险为夷。颠簸了一天，带的水果月饼也没时间吃，200多公里的路程，5个林场，往返9个小时，到家正好是发正念的时间。一进屋，儿子问我，妈，你走出去一天，我一天没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对儿子说，你知道妈去哪儿了？当告诉他我去了哪些地方后，他好像没明白，又问，你去哪儿了？我重复一遍去的地方，他惊讶地说，你可真能，你可真能。因为他知道从家到山上的林场有400多里的路，又是山区，一般男的骑摩托车也跑不了那么多地方。我对儿子说，我是大法弟子，所以与众不同。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